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强调不会受到政治左右，英美航空公司禁止中东航班带电脑登机，美国的共和党人必谈川普的奥巴马窃听说法，而江西赣州南康60岁的农民因为强拆的争议砍死乡的官员，这个案件最近持续发酵。专家认为台湾议题不是川普跟习近平会谈的合适话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美国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星期二对参议们说，川普政府的官员没有人要他承诺如何对未来几年可能在高等法院提出的棘手热点案件做出何种表决。戈萨奇是确认他任命的第二天的听证会开始前说这番话的。听证会上主要是民主党议员们强烈质疑戈萨奇如何处理之前川普所提出的有争议的竞选承诺，包括为恐怖嫌疑人重新使用酷刑、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以及提名可能会推翻1973年最高法院给予女性堕胎权的判决的法官。民主党人把戈萨奇描绘成一个支持大公司的法学家，将会导致法律保护背离普通美国人，并拿他以前做出的站在大公司雇主一方而不是雇员一方的判决来向他质询。戈萨奇还将面临至少还有一天的参议院委员会上每位议员的直接质询，之后呢，委员会将会对是不是向参议院推荐他的提名进行表决。英国在星期二宣布了美国已经公布的类似措施，禁止从6个中东国家飞往英国的乘客携带笔记本电脑和其他大型的电子器材登机。英国的新规定将阻止从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埃及、突尼斯和沙特阿拉伯直航的班机上携带长度超过16厘米、宽9.3厘米、深度超过1.5厘米的随身电子设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跟记者说，由这些国家直飞英国的航班将遵照这个新规定继续运行。他说，我们认为这些是保护乘客安全旅行的必要而适当的措施。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运输安全局对从10个中东机场直飞美国的乘客发出类似的禁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决定不参加下个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并且宣布他将在4月稍后前往俄罗斯。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在简报会上说，这是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冲突。他说，我们提供了国务卿可以参加会议的其他日期，现在都在考虑中。不过呢，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不仅仅只是北约总部的一个决定，而是需要所有28个盟友就这个日期达成共识。路透社报道，蒂勒森错过他将是首次参加的28个北约盟友举行的会议，是为了在4月6号到7号在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的度假村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白宫星期二晚些时候宣布，川普将出席5月2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首脑会议，并且将在4月12号在华盛顿接待北约首脑会议的议长斯特尔·滕贝格，并且跟他进行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上个月，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请一位非洲裔的美国记者帮他联系国会黑人议员连线跟他见面，连线成员为此呢批评川普在种族问题上显得缺乏敏感。川普办公室后来就跟这个组织取得了联系，双方定于今天，也就是星期三要会面。 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就专访了国会黑人议员连线的一名成员，谈论这个议员团体的工作以及他们跟川普总统最初的一些矛盾，请听详细的报道。
当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请记者阿普利尔·瑞安帮助安排他跟国会黑人议员连线见面的时候，连线成员大为震惊。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说，
在我看来，这显示总统真的跟现实世界脱节。他请某个人来做这件事，这人是白宫记者，被请来做这件事仅仅是因为他是黑人，这对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某种侮辱。
美国之音请求白宫发表评论，但没有得到回应。在那次记者会之后，多数黑人议员连线成员到场聆听了川普总统的国会演说，但有些成员没有参加。川普总统演说一开始就承认美国在种族问题上存在的挑战。
Tonight, as we mark the conclusion,
今夜在我们结束庆祝黑人历史月之际，我们想到了我们国家的民权历程以及仍未完成的努力。
That still remains to be done.
米克斯认为川普的讲话是个开端，不过他说在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问题上还需要拿出更为有效的政策。
非洲裔美国人并不只居住在美国城市地段，你必须要有一套广泛的政策，考虑到各个不同的地理位置。我刚好代表的是纽约，但国会黑人连线很多成员代表的是密苏里州、南卡州或乔治亚州的农村地区。
国会黑人议员连线有创纪录的49名成员，米克斯说，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的多元化。
美国已经进步到了这样的阶段，那就是非洲裔美国人不仅只是非洲裔美国人或以非洲裔美国人为多数人口的选区的民意代表了。
但在政治上，连线成员主要是民主党人，唯一的例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米亚洛夫。两名非洲裔美国人议员迪姆斯科特参议员和威尔赫德众议员不是连线成员，他们都是共和党人。米克斯说，最大的误解就是这个连线是铁板一块。
成员们有不同的视角，因为有些来自东海岸，有些来自西海岸，有些来自城市地区，有些来自农村，有些支持打猎和枪支，有些不支持，有些支持贸易，有些不支持。
米克斯担任了17年的国会议员，是金融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他说，连线成员有范围广泛的专长，可以为任何一届行政当局提供帮助。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说，该部不会在教堂等敏感地点拘捕无证移民。凯利上个星期讲这个话的时候，美国各地的教会发起了草根运动，反对川普行政当局的移民政策，并且要为面临立即驱逐危险的非法移民提供保护。有800多个基督教会，还有一些犹太教堂宣布要保护这些移民，并将采取其他办法阻止当局遣返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美国之音记者比尔·罗杰斯就采访了华盛顿移民社区的一个教会，下面就是详细的报道内容。
星期天，华盛顿特区的万灵一位论教会，人们从附近社区和市内各处来到这里，人们到这里唱赞美诗，平复心灵，支持教会的进步派政治主张。在教众的支持下，牧师罗伯特·哈迪斯宣布他所在的教会为庇护教会。
我们社区的这些移民，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家庭的成员，我们的工友和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要与我们亲近的人团结在一起。
万灵一位论教会在1980年代为逃离中美洲战乱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庇护之所。今天，他与全国反对川普政府移民政策的力量联合到了一起。全国宗教公益网络 PICO 的韦恩·罗伊斯特主教说，教会提供庇护有着悠久的传统。
这是美国的一部分。当我们感到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宗教社区就会寻找办法保护他们，收容他们，并给他们带来希望。
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各个教会中寻求庇护的已知人数非常少，还没有任何人到万灵一位论教会寻求庇护。但是教众们都已经做好了接纳他们的准备。
我们正在努力设法聚集力量，提高我们的能力，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让这个世界成为我们希望的样子，成为我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志愿者在万灵教会的培训班上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有好几十个志愿者登记参加这个培训班。在培训班上，他们学习如何帮助无证移民避免被拘捕和驱逐的方法。他们也听到了希望的信息。
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了场所，让我们能够参与这种神圣的工作。
但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发出的信息完全不同，他们要求行政当局加快驱逐非法移民。
对一些非法来到这里的人来说，这会造成一时的混乱，但长期来看效果是值得肯定的。
人们需要明白，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了法律，我们就会一片混乱。
现在国土安全部还是按照一贯的工作方式，禁止本部警员进入教会、学校或者医院。哈迪斯牧师希望这一点不要改变。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宗教机构可以出面抵制政府的权利。
这是万灵教会信众的希望，通过大家的行动，将会有一个崭新的一天。美国之音记者比尔·罗杰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两则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认为共和党在众议院有足够的票数，可以赢得星期四就废除全国医保法举行的投票表决。这个法律是前总统奥巴马的标志性立法成就。川普是星期二在国会山会见众议院共和党核心小组成员后做出这个预测的。川普极力说服那些对是否支持他提出的这个取代方案犹豫不决的议员。这些议员态度暧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新方案难以推翻平价医保法的条款，或者相反，新方案会造成太多的人得不到医保。川普在上任后的头几个月里面着力的要兑现他在竞选中做出的承诺，也就是废除奥巴马健保法。他告诉议员们，七年来他们一直在批评这个健保法，目前呢是他们兑现这个承诺的最好机会。奥巴马健保法时有医疗保险的人增加了2000万人，可是呢，共和党反对的是这个法律要求所有美国人都买医疗保险，否则就要对他们施以惩罚。共和党当中一些强硬保守派对川普支持的废法的这个方案格外的反对，他们说川普的方案不够彻底，还达不到废除奥巴马健保法的目的。为了扩大支持，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们在星期一晚上公布了43页的修改内容，当中包括给50到64岁的人提供更多的纳税的优惠，加快废除奥巴马针对有钱人纳税者的一些纳税项目。虽然川普表示支持这项废法行动，但是呢，这个案子是不是能够获得通过，现在还很难说。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星期二他们几乎不承认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透露他的机构正在调查俄罗斯和川普竞选班子的关系之后所说的白宫上空的大片灰云。科米在星期一在国会作证的时候直言不讳的就说他没有任何信息证明川普有关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选举期间窃听他电话的说法。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星期二几乎都不提科米的证词，他们跟川普开会后离开会场时拒绝就这个事件发表评论。川普目前试图拉到足够票数来通过有关废除跟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提案。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二在他的每周记者会上淡化了科米政策的重要性。共和党人把注意力从川普的竞选阵营可能跟俄罗斯有关联转移到向媒体泄露机密信息的问题上。一向大胆敢言而且习惯在推特上对他不喜欢的新闻发动反击的川普总统也没有发表任何推文。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不会收回窃听的指称。 不过呢，对民主党籍众议员来讲，特别是希夫莱这位众议员，他说大片灰云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来讲都是现实，不管他们是不是直接这么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否认前总统奥巴马在去年总统大选投票前几个星期对川普竞选总部进行窃听。川普总统之前在推特上提出这个爆炸性的说法，引起了相当大的波澜。科米星期一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上作证，他就证实联邦调查局还在就川普竞选团队成员是不是跟俄罗斯利益团体合谋来帮助川普获得总统选举胜利进行调查。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发推文提出这一指控，直到现在还一直坚持这个说法。在这期间，许多官员，包括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中民主共和两党的资深议员，都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川普提出的这个指控。
Have you seen any evidence of any?
你见到过我所说的川普事件，也就是川普竞选官员助理们与俄罗斯人之间共谋以影响2016年总统选举的证据吗？
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没有。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上周暗示，窃听是由英国特工实施的。他是引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位法律评论员的说法。这家英国电子情报机构 GCHQ 把这个说法斥之为荒谬透顶。但是上周五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川普避免把他提出的窃听指控与英国联系起来。有关这个指控的调查只是联邦调查局和国会议员们展开的范围广泛的调查的一部分。美国情报界调查的目的是要就莫斯科染指美国选举、帮助川普战胜民主党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问题做出结论。美国调查人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进行入侵。维基揭秘后来在网上公布了克林顿竞选团队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电脑里在投票前一个月的数千封电邮，这些电邮暴露了民主党为帮助克林顿赢得党内总统提名而发出的令人难堪的幕后指令。川普行政部门驳斥了有关他的竞选团队助理与俄罗斯官员在黑客袭击方面有过任何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出台了财政预算方案，当中呢，对联合国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个预算要把美国的外交还有美国对外援助的资金削减高达28%，而这当中呢，就包含支付给联合国以及联合国下属机构的经费。现在呢，联合国可以说面临前所未有的冲突，而且呢，饥荒、气候变化等等诸多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贝希尔发来的有关报道。
联合国目前已经是勒紧裤腰带了。
目前我们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今年一开始已经面临联合国创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道危机。目前四个国家中就有2000多万人面临饥荒，要是没有全球共同协调努力的话，人们会遭受饿死的命运。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美国是捐助联合国款项最多的国家。联合国的总预算是25亿多美元，这其中美国的捐款额是6亿1100万美元，将近1/4。除此之外，美国每年还为联合国的维和使命贡献20多亿美元。美国另外还为世界儿童基金和世界粮食项目提供数亿美元。美国之音通过 Skype 采访了联合国下属的“让世界更美好”这一项目的负责人。
美国支付联合国22%的开销，就是说其他国家加起来支付78%。我觉得这对美国的纳税人来说是不错的回报。
联合国官员和观察人士都担心，美国要是真的大幅削减对联合国投资的话，其他国家恐怕不会把这个漏洞给填补上。
突然削减投资会迫使联合国方面采取临时性措施，无疑会对长期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美国负责国家财政预算的主管被问到，对削减对联合国的拨款有可能导致世界上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受苦这一点，没有歉意。
我们肯定会削减对联合国和各种对外援助项目的拨款，包括联合国下属的和其他的机构。对于跟踪美国总统大选的人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新闻。川普竞选期间说了上百次要把钱更多的花在美国国内民众身上，而不是外国。我们的预算如今正是朝这个目标努力。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将国际和平和发展以及国际人道救援项目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彼得·伊奥说，这一点需要继续下去。
我们需要跟世界紧紧相连，需要继续引领国际事务。
他认为美国国会方面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最终会支持长期性的强有力的人道援助项目拨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打击盘踞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步伐不断的加快，城内居民的危机也不断的加剧。从去年十月伊拉克政府在美军支援下打响了收复摩苏尔之战之后呢，已经有超过25万人离家出逃。伊斯兰国控制下的人口最稠密地段正在迅速的成为交战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发来的前线报道。
联合国目前已经是勒紧裤腰带了。
目前我们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今年一开始已经面临联合国创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道危机。目前四个国家中就有2000多万人面临饥荒，要是没有全球共同协调努力的话，人们会遭受饿死的命运。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美国是捐助联合国款项最多的国家。联合国的总预算是25亿多美元，这其中美国的捐款额是6亿1100万美元，将近1/4。除此之外，美国每年还为联合国的维和使命贡献20多亿美元。美国另外还为世界儿童基金和世界粮食项目提供数亿美元。美国之音通过 Skype 采访了联合国下属的“让世界更美好”这一项目的负责人。
美国支付联合国22%的开销，就是说其他国家加起来支付78%。我觉得这对美国的纳税人来说是不错的回报。
联合国官员和观察人士都担心，美国要是真的大幅削减对联合国投资的话，其他国家恐怕不会把这个漏洞给填补上。
突然削减投资会迫使联合国方面采取临时性措施，无疑会对长期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美国负责国家财政预算的主管被问到，对削减对联合国的拨款有可能导致世界上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受苦这一点没有歉意。
我们肯定会削减对联合国和各种对外援助项目的拨款，包括联合国下属的和其他的机构。对于跟踪美国总统大选的人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新闻。川普竞选期间说了上百次要把钱更多的花在美国国内民众身上，而不是外国。我们的预算如今正是朝这个目标努力。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将国际和平和发展以及国际人道救援项目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彼得·伊奥说，这一点需要继续下去。
我们需要跟世界紧紧相连，需要继续引领国际事务。
他认为美国国会方面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最终会支持长期性的强有力的人道援助项目拨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一则引起热烈关注的消息，引发中国网民还有外界强烈关注跟热议的江西赣州南康60岁的农民，因为强拆争议而砍死了乡官员的案件，最近呢持续的发酵。根据最新的消息，已经有2位维权律师赶到当地的去义务接受他们家人的委托，并且在星期二在南康看守所见到了已经被拘捕的当事人，对案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采访报道。
据最新消息， 承诺为赣州南康63岁村民明金国无偿辩护的云南维权律师刘文华，3月20日一早从上海赶往南康，见到明金国的两个儿子，并与江西维权律师郭连辉会合。星期二上午，持家属委托等相关手续，在南康看守所见到当事人金明国。中国公安大学毕业的刘文华目前正在上海攻读博士学位。郭连辉律师星期二中午对美国之音证实，他们对案情有了大概的了解，下午还需要再会见金明国，但目前不便谈论案情。您上午是不是见到？
见到了，还没有见完，可能下午要继续会见，我们都必须查询问题。
那你们对整个案情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了吧？
有了一些大致了解，现在还可能对悬案的现在还不便回答的问题。
近日，一段有关相貌苍老、贫苦的金明国头脸带血被抓捕的视频和照片在网上疯传，引发网友热议和舆论高涨。外界普遍质疑官方对事件的说法，多数倾向认为是当局的强拆迫使一个矮小的农民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南康区新闻办3月18日发布消息称，南康区18塘乡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文稿称，3月17日下午，该乡人大主席卓宇和村干部多人再次来到村民明某某家做拆除其空心房动员工作。明金国趁卓某接听电话时突然用连铲袭击，伤者因伤势过重送医后死亡。3月18日上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明金国被缉拿归案。此外，江西网20日发表记者前往当地的采访报道，指犯罪嫌疑人明金国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被刑拘。报道称，金明国看到自己老屋旁停放着一台挖掘机，以为施工人员要马上拆除，于是情绪激动地大声责问，后在完全没有预兆情况下抡起连铲向卓宇头上砸去。记者还拍摄一张从地面看似乎还好的金明国的老屋。不过，赶往当地的网友星期二上午在网上发布一处从高处拍照的老屋照片，显示屋顶的一小部分已经被拆除。明金国的大儿子明邦伟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悲剧的发生是由于出现强拆情况，父亲被逼采取阻止行为。
他之前就没有通知过，然后现在就进行新挖机去拆，然后现在导致了悲剧。
你们中间没有谈好任何条件，也没有事先通知，他们就来拆了是吗？
不是没有谈好，而且是根本就没有谈过。
当时有没有就是强行拆除的这个动作？
事先没有通知，然后那他也没有跟我们说过，今天就来把你家这个空心房拆了。我爸当时就去阻拦了，就是意思你现在先别拆嘛，因为我们家里面这个老房子里面还有很多农用工具啊，没有搬出来。他们之前是说过那个里面的东西清空了，还有那个要没人住的，而且那个房子我们是需要还要住的。
外界非常关心，怎么就发生一次这么激烈的冲突？有没有一个过程？你弟弟是不是当时在现场？他有没有录音录像啊？
我弟弟当时是在场，就拍了一些那些照片、那些证据，但是他是被扣留了24个小时，因当中呢被警官删掉了，然后真的是被他们毁灭了，应该是属于什么毁灭证据吧，对吧？我所希望的就是尽快的能把这件事情办妥来办好来，因为我爸爸这件事情是被逼导致的，而是我爸爸呢被抓的那个视频他也说了，他们欺负他的是吧，他们欺负我们所有。
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赣州市市委宣传部，一位男士否认事件中出现强拆情况，称以官方的南康发布为准。记者询问是否坚持南康发布18号发文的说法，有无进一步调查后的更新更正。这位男士称，南康发布20号有个新的发布。记者查阅后发现， 南康发布21日发表了南康区公安局的案情通报，基本上还是称当时没有开拆明金国家的空心房。此外，网上有消息称68岁的赣州市知名刑辩律师郭连辉星期一晚些时候接到律所主任和司法局的约谈。郭连辉对记者表示，他向有关人士进行了解释，他们支持他的辩护权，但要求他不要接受采访和炒作该案。他说，
昨天的话呢，我们送去两级司法局新领导，就是我们新会新领导，对我汇报的一切他们都表示赞同，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你立法对于我们应当保护你的这些权利，但是你的话就注意啊，不要去接受外面采访，不要去就炒作这个案子，要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去没有问题，他们就对你，就是让我不感到压力。
同时，许多网友表示愿意资助刘文华律师无偿为明金国做辩护，包括差旅费等。不过刘律师表示，目前暂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经济资助，而且多位律师也表示愿意为金民国提供免费辩护。此外，该事件几天来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大批网友对明金国的遭遇表示同情，认为他保护家园无罪。有人表示，这个矮小瘦弱的男子顶天立地，是真汉子。更多的网友呼吁民众介入，让真相大白天下，让悲剧不要重演。近年来，中国基层由于频繁发生强拆民房和强占土地，官民之间发生大量纠纷和冲突，甚至被逼杀人事件。其中最令外界关注的是河北石家庄村民贾敬龙因抗强拆杀了村书记，被判死刑后去年执行枪决。但围绕贾敬龙遭遇和审判中对贾敬龙有自首情节的认定，引发中国法律界和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弹和热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华期间跟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强调美中合作，并且异乎寻常地表示美方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来发展对华关系。中国媒体就把这个看成是中国取得一个大的外交胜利。美国的一些专家则认为蒂勒森这个说法呢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人们对蒂勒森的说法做出了过度的解读。那么是不是蒂勒森访华的时候言谈犯的错误呢？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他的首次亚洲行期间在北京逗留了24小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欢迎。习近平并感谢蒂勒森在川普政府顺利过渡中的作用，也对其定义美中关系的只能是合作和友好的观点表示赞赏。引起观察人士注意的是，蒂勒森在与习近平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中两次非同寻常地重复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描述，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14字原则。就像《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这14字原则正是北京主张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该报纸因此发表社评说，蒂勒森与中方进行了堪称是蒂勒森此次东亚行中有过的利益最高的一次谈话。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说，他们对蒂勒森的这个表态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习近平上台后就提出了要与美国建立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方面一直不愿意接受中方的这个提法，尤其是相互尊重的说法，因为这意味着美方同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也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蒂勒森在北京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战略性界定是走得太远了，是递给北京一个被中国媒体和舆论称为的外交胜利。华盛顿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顾问葛莱仪在看到蒂勒森的表述后第一时间发推说，蒂勒森实际上对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了支持，大错误。 在他看来，美国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双边关系，而不是接受中国的说法。他还认为，北京在要求华盛顿接受他的核心利益的同时，并无意接受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热特纳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在推文中把蒂勒森重复中国政府的他所说的故事和宣传是一个大的错误和失去的机会。不过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和学者也认为，蒂勒森的表述可能只是为了在公开场合给中国领导人面子而已。他们认为，在闭门的会谈中，蒂勒森的语言几乎肯定要更为严厉，而且会在朝鲜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也认为，人们对此做出了过度的解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suspect he was trying to be gracious and to repeat Chinese phrases, not to say our interests are the same as China's.
他说，我怀疑他是出于客气，重复中国的说法，不是说我们的利益与中国是一致的，而是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可以接受的。尽管这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认为，蒂勒森在重复中国的说法时，应该说明美国的利益是什么来作为平衡，但是他说，美国也并不需要从这些说法上做出什么后退。
He did not say we have mutual respect for China's core interests. He said mutual respect.
他说，他没有说我们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有相互的尊重，他说的是相互尊重。没有相互尊重，你不可能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不要说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蒂勒森在为他此行只允许一位记者随行的决定进行辩护时，也把他过去在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期间所取得的成功归功于他对谈判对方的尊重。他在接受独立杂志评论这家唯一获准随行的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我过去25年在外交上非常的成功，在世界各地与一些非常困难的政府达成一些很难的交易。我成功了是因为我总是能够尊重他们的诚信，并尊重他们有一个他们不得不照顾的国内民众这样一个事实。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认为，鉴于蒂勒森重复中方的说法所引起的反弹，美国方面今后会做出更为平衡的表述，包括阐明美国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务院在公布蒂勒森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内容时，并没有提及他引起争议的这段话。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对于中国外交跟军事有特别研究的美国专家发表了新书，指出分析中国同时运用了硬实力还有软实力，针对美国还有全世界进行网络战跟信息战。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张宇，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是啊，今天呢，这个是由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一个资深研究员叫做程斌，他所写的这本书，他今天发表了这个新书发表会。这本书叫做《网络巨龙：中国信息战以及网络行动的内情》。那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程斌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华裔美国人，所以说呢，其实他有这个可以看中文，也可以看英文，因此他可以直接去读很多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中国学者跟中国官员所写的文章。这个很多美国的所谓中国学者不一样，因此他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因此得到了很多新的资讯，以及有很多很有趣的分析。那么首先他在讲，就是说中国解放军其实有所谓的三大战，就是针对这个信息战。我们先来看一下程斌他对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他怎么说的。
And from this conclusion arose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ization or 信息化，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o all aspects of modern warfare，not just
从这儿延伸出信息化的概念，也就是将信息运用在现代战争的所有层面上，不只是在武器方面，也包括后勤、人事管理、训练、决策。信息运用在行动策略以及战术方面，在策略方面专注在运用信息来影响对美国、对中国、对第三者的观感。重新规范各国的行动是如何被看待以及解释，这包括了中国所说的政治战争。政治战争就跟我们在克里米亚看到的一样，当然那不是中国做的，在那儿发生的是传统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做法的融合体。中国将之分成三大战：舆论战， 这是一个独立的战争行为，目的在于影响决策者以及一般公众在各种议题的看法。如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帝国主义吗？是领土扩张还是捍卫中国固有的疆土？这些问题怎么问，怎么看待事实，怎么解释中国的行为，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回答会是什么。接着是心理战，影响决策者，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文职，他们怎么看待问题？他们会感到害怕吗？还是他们会认为对方胆怯？最后是法律战，就是直接质疑你或他人的行为的基本合法性。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常说的，法律战就是我们做的就合法，别人做的就不合法。而如果我们做了不合法的事，我们是被逼的。
Are they intimidated?
对，我们刚刚看到他这样说呢，就说到说中国这个跟美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陈明自己本人他能够读中文，所以他可以分析说，哎，其实他成长的环境当中，中国人的想法文化跟这个美国人的想法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位与会的专家是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的网络项目主任，叫做凯瑟琳罗翠红特，他在这个会中也说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法学专家，是律师，但是他当自己他以国际法的概念去跟中国的法学专家跟中国的律师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哎，他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也呼吁是说，今天必须要先去了解一下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才能够来制定所谓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嗯，要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专家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做法和想法上都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具体有哪些的不同？
是，那么在今天在这个会里头呢，也同时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硬实力软实力，这个陈斌他在书当中他的分析是说，他说中国是硬实力加上软实力一起做，他并没有把它分开来。他说例如说美国会讲网络优势，那中国讲是信息优势，所有的网络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而已。那么美国会讲网络吓阻，那么中国讲的又是信息吓阻，同样的是说把这个网络只是放在信息里头，这跟美国人把很多的事情都分得很细，这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整体的软硬的战略。那么就让我们想到说，在上个星期三白宫的预算局的局长马瓦尼他在公布新预算案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这个预算案讲的是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那么因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所谓中国的做法就把软硬合在一起来对付其他外面的敌人，跟美国把软硬分开是不大相同的。那么在与会当中，另外一个专家呢，美国国防大学的教授叫做桑德斯 Philip Sanders， 他就说呢，例如说他举个例子，90年代互联网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互联网能够把中国打开，当时这个总统克林顿还说了，你没有办法将这个一个 Jello 一个果冻钉在墙壁上，就表示说互联网的一个流动性很高。没想到到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成功的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内网，然后外面有 Facebook， 它里面就有一个自己的相应的东西，外面有谷歌，它在中国的境内也有一个相应的百度。所以说呢，今天与会专家认为说，今天我们可能要抛弃以前美国人自己的想法，然后反过来来看看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以及中国有很多不一样的做事的方法，能够达成他们的目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然后因此才能够来制定对中国的政策。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结束北京访问之后呢，接下来各界开始聚焦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的峰会。虽然台湾议题并不是蒂勒森此行跟中方讨论的话题，不过呢，由于他在跟北京领导人会面中使用了中方的言语引起争议，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是不是会触及台湾议题呢？也令人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蒂勒森上周末在北京的访问中，因使用与中国官方相同的论述，遭到一些人批评说，他接受了北京在台湾、西藏、南中国海等核心利益的观点。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星期一在该智库一场座谈会后对媒体表示，尽管他不认为蒂勒森的说法意味着美国对台湾、南中国海或其他被中国认为涉及其核心利益的政策有所改变，不过对中国来说，这些用语有特别的意涵。蒂勒森使用中方的语言，例如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等，可能给中方错误的预期，未来将引起更多问题、失望与冲突。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说，蒂勒森的确是犯了错误，因为他应该尽量使用美国自己的表述方式。对于川习会美中两国如何处理台湾议题，洛曼说，他不认为台湾会是两位元首讨论的议题。罗曼说
：“I would be shocked if ourselves in Taiwan were on the table as a discussion point. I don't doubt.
我会感到惊讶，如果台湾成为讨论的议题。我不怀疑中国会提出这个议题，因为我们预料他们会提台湾。不过，我认为美国的立场会跟过去一般，也就是重申《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然后接着谈下一个题目。这不是一个适合在川普与习近平会谈中的话题。”
在川普与习近平会谈之前，美国媒体传出川普政府可能在美中元首峰会后宣布一批对台军售，价值与质量都比奥巴马政府卸任前原先准备宣布却又叫停的10亿美元军售更多更好。传统基金会军事专家程斌说，由于美中之间的公报和六项保证，他不认为美国会提供台湾新的军事能力。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美国也不会卖给台湾70年代的老旧武器。他相信美国会提供台湾性能升级或改良的武器和技术。程斌也说，美国对台军售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尤其在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接受中国为台海两岸互动所设的前提下，美国售台武器势必遭到中国谴责。不过他说，美国要做的是履行对台安全承诺，而不是取悦中国。程斌说，
The bigger issue is going to be that China has made very clear that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很清楚地表示，他对蔡英文拒绝接受中国所设的前提很不高兴。我不认为台北的立场会有所改变，所以任何美国对台军售都会遭到北京谴责。我们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和承诺，不是要让中国高兴，这是不会改变的。
对于川普政府正酝酿对台大规模军售计划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立场，希望美国充分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停止售台武器，以维护美中关系大局及台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台海两岸有关的报道。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在星期二表示，台湾将要以更宽广的视野跟积极作为，同心协力来处理两岸之间非常复杂又特殊的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田宏茂董事长3月21号在海基会第9届董监事第10次联席会议上说，在当前情势下，我们对两岸关系未来的正面发展仍有期待，随时都要展现务实处理两岸事务的态度和决心。
两岸关系确实涉及到相当复杂的层面，但我深信透过沟通与对话，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寻求共同的利益绝非完全不可能。
田宏茂说，海基会20多年来在政府授权下所做的铺垫工作也已发挥一定程度的效用，未来也必须延续一步一脚印的踏实精神，为两岸和平繁荣之路构建更坚实的基础。去年520以来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台，两岸在过去8年里海基会和海协会沟通和联系的机制停摆，面对中国大陆把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作为恢复两岸沟通和联系机制的前提下，蔡英文政府持续向大陆展现善意。今年2月5号在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时，蔡英文就表示愿意保持最大的善意和对岸进行诚恳的对话和协商，体现良性互动互利双赢的 经贸合作关系。海基会董事长田洪茂说，蔡英文政府就职后致力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关系，持续向中国大陆释出善意，期盼透过双方良性互动逐步化解歧见。
今年的世界与区域情势以及两岸关系正面临更多的挑战，正当美国川普政府与中国大陆正在进行高层的对话与磨合之际，我们就必须随时留意事态的发展，并以更宽广的视野和积极的作为，同心协力来处理两岸之间极为特殊又复杂的关系，将挑战化为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机遇。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此前在谈到两岸关系时说，两岸社会要融合，经济要融合，心灵要契合。他说，落实习近平的理念，双方要坐下来对话，把所有问题摆在桌面上来谈，只有通过谈才能增进了解，加强互信，从而逐步化解分歧。
大陆方面也要多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台湾目前的蔡总统他目前的内部的这个面临的环境，台湾有认同的问题嘛，这个有族群的问题，在处理这个涉及到这方面敏感问题的时候，它的空间变小，所以你既然今天蔡英文执政，你要面对现实，你要跟一个执政的人打交道，打交道的话，你就要就事论事，那你要把这个问题一直都不来往，然后隔空来讲，就造成误会误解加深，那越来越深。
赵春山教授指出，海峡两岸目前仍处在沟通和交流机制停摆的阶段，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份前往美国同川普总统举行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之后，到十一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的某个时间点，两岸之间应该有机会坐下来谈。他说，中共十九大将制定今后五年的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一定会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提及。打破两岸关系目前发展的僵局，蔡英文政府下一步应继续释出哪些方面的善意呢？对此，两岸问题专家赵春山教授说，蔡英文总统在去年520演说中提到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区，提到的中华民国宪法其实就是一中宪法。他说，如果蔡英文政府能够在两岸关系定位议题上更加明确一些，让大陆方面觉得台湾不是要跟你分家，而是我们是一家人，尽管我们大小不一样，这样对方才能产生信任感。赵春山教授强调，两岸应尽速恢复交流与对话，至少从双方的智库，从海基会和海协会恢复协商开始。他说，在台湾释放出善意之后，大陆也要做出相应的回应，不然蔡英文政府将无法向台湾的选民交代。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一个台裔美国人社团说，由于刊登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跟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电话那个时候的广告，导致他们的网站遭到了来自中国黑客的袭击。幸好黑客攻击发现的早，而且他们的网站防火墙坚固，所以没有被突破，也没有造成损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总部在华盛顿的台美人社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告诉美国之音，去年12月2号，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他当选的电话，包括发爬在内的多个台美人社团感到鼓舞，便在华盛顿时报刊登支持这个突破性通话的广告。隔没两天，该组织网站即遭到黑客的袭击。陈正义表示，经过网络安全公司的调查，还好及时发现网站被黑，防火墙尚未被突破，但整个网站必须重整。他说，这是发爬网站首度遭黑客袭击，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次的袭击时间点就在以发爬为首的多个台裔美国人社团在《华盛顿时报》刊登全版广告 呼吁美国新政府改变过时的一中政策之后的几天。去年12月16号，包括 FAPA、 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和其他台美人社团在华盛顿时报刊登的广告，标题是显眼的红字：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台湾不是筹码。陈正义说，作为台裔人士在美国的草根社团，FAPA的目的是通过全美各州的会员向其选区州议会及联邦议员游说，推动美国与台湾关系正常化。在这届美国新国会中，台美人的首要工作是继续推动台湾旅游法的立法，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禁令，其次是在川普政府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希望美国新政府能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此外，陈正义说，台美人也密切注意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即将举行的会面，希望不要有传闻中所谓的第四公报这种对美台关系不利或损及台湾主权的情况发生。美国媒体报道，川普与习近平预定4月6、7号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举行会谈。中国外长王毅上周末在北京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面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双方正就近期安排两国元首会晤事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还表示，美中两国在一些议题上有分歧和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他在与蒂勒森的会谈中表明了中方在台湾、钓鱼岛和萨德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希望双方能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和管控敏感的问题。蒂勒森在公开发言中没有提到台湾，他说，自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彼此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展开进一步对话，找出能指引双方未来关系的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已故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1973年创作的一幅毛泽东画像要在下个月在香港拍卖，可是呢，画作主题有争议性，是不是能够吸引到中国大陆的买家呢？可能要打上问号了。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幅出自美国著名艺术家安迪霍沃之手的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画像下个月将在香港拍卖。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拍品被认为可以吸引到约1500万美元的出价。然而鉴于画作内容的争议性，中国大陆的买家或许需要考虑再三。
如果他们对艺术史、艺术历史上发生的运动以及伟大的艺术家的看法与我们相同，那么这次拍卖会少一些争议性。你会把这幅画看作是一种形象，也是一段时期的一个画面，一个特定的时期，70年代的世界。但是你也可以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议题，这要看情况，我们拭目以待。现在来判断我们是否能吸引中国大陆买家的兴趣还为时过早。
这幅毛泽东画像是已故波普艺术家安迪霍沃1973年的作品。安迪霍沃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红宝书中的毛泽东肖像画为模板，创造了数百幅毛泽东的画像。在这幅1973年的作品中，毛泽东身穿红色中山装，而在同一年安迪霍沃创作的另一幅作品中，他用花俏的颜料给毛泽东涂上了蓝色的眼影和粉色的腮红。
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因为任何政治的问题而却步，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面对的是严肃的艺术。
安迪霍沃的毛泽东肖像画2013年曾被拒绝在中国巡展，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曾发表文章解释该展品的缺席原因是远超出了官方能够接受的尺度，但苏富比拍卖行的工作人员认为应该用艺术而非政治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作品。 VOA 卫视报道。
听众，这次节目是由生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时事经纬，您别走开哦。